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呢，今天来查考《传道授》第三章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首先我要注意，弟兄姊妹哈，我再次强调一下，《传道书》它所有的信息都指向基督，并且在基督里面指向教会。并且呢，来教导我们如何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传道书的中心。所以说，当你看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会不由自主的落到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当中啊，比方说啊，这是命啊，啊，都定好了啊。在基督教圈里边也有类似的啊，这种讲论哈，叫预定论啊，就是说就跟宿命论差不多啊，上帝都定好了啊，什么都没法改变。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哈，无论是这个宿命论还是那个基督教圈里的那个预定论，它本质上都不是圣经啊所强调的事情。在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听好，一切都在指定的时间发生，一切都按着他喜悦的发生，按着他喜悦的什么呢，就是方式和时间。你要注意哈，这是原文的意思，就说第一呢，上帝指定的那些事情呢，都在啊一些时间发生，然后呢，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你要注意哈，这是圣经讲的上帝的旨意。然后这些的事情呢，在日光之下，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主导文祷告的一样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啊，上帝的旨意呢？运行在日光之下，如同在日光之上一样畅通无阻。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理解第一节的时候，你要结合第二章结尾，它跟第二章结尾的二十六节联系一块儿了。二章二十六节是这么说的：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也要说在这里，上帝的旨意也好，上帝定的事情也好，总体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惩罚那些不信的，是吧，他惩罚那些不真信的，然后把福分归给谁啊，归给这些信的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向我们定的旨意。而且呢，在这里谈到时间啊，谈到定时，后边谈到神喜悦的方式啊，你注意到没有哈？原本的意思不是说别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他喜悦的方式去成全，大概有两个这样的意思。第一呢，在这里呢，在以西结书当中啊，圣经提到过，就是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然后呢，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五节也说，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说，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在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没有一句话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在希伯来书呢，第十章三十七节，圣经也劝勉我们，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只是一人必因信得胜。也就是说，在这里谈到上帝的旨意，谈到上帝的定期的时候，圣经首先呢给我们一个劝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要等候上帝呢，他为我们伸冤，他惩罚那些恶人，并且他最终呢将一切基督里的福分赐给我们。好，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个重要的事情了。传道书三章一节，当谈到上帝的定期，当谈到上帝喜悦，上帝的旨意要在指定的时间发生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指什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他指的是基督降临，指的是基督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你会发现，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总喜欢说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怎么样，没到。然后他有的时候说什么，我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哈？也就是说，传道书三章一节， 他最重要的信息是指向基督的，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基督的预言啊，前面一节说了哈，这预言都指向极远的时候，在那个时代，但是最终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到了在上帝定的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在马槽当中，然后耶稣基督他最后传道，然后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最后升天，并他将来要再来。所以说在旧约所罗门写圣经的那个时代，这一句话指向的就是将来那位要来的基督，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些在末世的基督徒，这句话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忍耐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所以说传道书三章一节劝勉我们，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坚持聚会听到，你一定要活在信心的生活当中，因为耶稣一定会来，那一天必然按照上帝所定好的那一天去降临。三章二节圣经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上翻一下，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你来看哈，在这里呢，这句话你要注意它的含义和关联。这个生对应的是什么？栽种。死对应的是什么？拔出所栽种的。你就要注意哈，也就是说前面呢讲到生死问题，后边呢用比喻的方式讲到栽种和拔出栽种的问题。也就是说首先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什么？生和死。弟兄姊妹，在这里传道书你要明白，传道书讲到日光之下，讲到日光之上，讲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这本圣经，我们这个教会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关乎生和死，换而言之是关乎永生和永死。这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也是我们跟所有异教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按照审判，按照定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才有审判。所以说你要靠着主去逃避将来的审判。而且我再给你往前看哈，在申命记的时候啊，在最早摩西当他写圣经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啊，你听到摩西这口气吗？就是说非常在那里渴慕的向我们作证，做什么呢？我将生死福祸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弟兄姊妹，你就要注意哈，在摩西第一，他在以申命记时候，在这么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关乎生死的。所以说，所有不讲生死的信仰都是假信仰，所有不讲永生和将来审判的信仰都是假的信仰。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当谈到这个生和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保罗说上帝呢预先定准人的年限，也要说人的寿命是上帝怎么样定好的啊，上帝定人的年限，让人呢可以在这有限的年日当中去寻求神。而且在愿福音三章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愿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栽种和拔出栽种啊。我不知道你看栽种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去查考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栽种的时候呢主要指上帝，这个词也有设立的意思。这个栽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那个开头的时候，指的是上帝设立了一个伊甸园啊，然后呢上帝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上帝设立了圣殿，上帝设立了教会。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栽培的人。也要说整本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他在栽种葡萄园，他在建立教会。所以说这个栽种也好，设立也好，它第一是指向基督，基督是真葡萄树啊，然后呢指向在基督里的教会， 然后我们这基督徒住在基督里面。上帝设立有时候啊，后边说什么？拔出所栽种的怎么样？也有时候。这个拔出好不好啊？不好，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栽种一个植物的时候，或者是盖设一个房屋的时候，表示他充满着希望，他希望得到所得到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准备把这个植物拔出来，或者说他准备把这房子拆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对这个植物对这个房子满不满意啊？非常不满意。在马太福音15章12节啊，大家听好，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啊，法利赛人不服耶稣讲的道哈。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怎么样？拔出来。耶稣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弟兄姊妹，前面栽种的是谁栽种的？上帝栽种的，是神的教会，神的基督徒，神的牧者，上帝差派的那些真牧者，讲耶稣基督，讲因信称义的。但是有一种不是上帝设立的，就是耶稣说他不是我天父设立的，我上帝一定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拔出来。这种呢是假教会、假先知、假基督徒。前者宣讲的是因信称义，是唯独基督，是赖恩得救；后者讲的是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靠行为称义。所以说后者必然不服前者，然后后者必被上帝拔出。所以说二节说，在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怎么样，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所有传真道的，所有在真教会的，必然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因为是神栽种的。所有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那些靠行为称义进入永生的，将来一定完蛋。三章三节啊，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弟兄姊妹，这里你要注意，杀戮对应的是什么？拆毁。医治对应的是什么？建造啊！你来看这里哈，这都非常奇妙哈。而且你仔细看这几句话，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弟兄姊妹，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杀戮主要指上帝的审判。你注意哈，你会发现旧约时候什么时候有杀戮哈？旧约圣经经常出现一些种族灭亡事件，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就整个国家被灭了，整个人成千上万的被屠戮了，为什么呢？第一呢，你会发现上帝首先审判外邦人，上帝审判外邦，那些外邦的抵挡上帝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用另外一群外邦人把他灭掉，但是上帝也借着外邦人去审判谁啊？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不守真道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离开真正信仰的时候，他们就被杀了。所以说当基督徒离开信仰，不再坚守纯正的真理的时候，上帝也同样会把你杀戮，同样会把你灭绝。所以说杀戮主要指上帝审判，然而这个杀戮这个审判很多时候是借着人来执行的。后面说杀戮有它的时候，但是什么也有时候，医治也有时候。这个医治呢，在旧约圣经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医治一个国家的伤痕，是比喻用法，比方说整个国家、整个教会啊、整个以色列陷入到信仰败坏的那种层面当中的时候，被外邦啊压迫的时候，上帝惩罚之后，然后开始医治。另外呢，在今天也指上帝管教基督徒，管教基督徒个人，对他实行管教，并且呢医治他。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主是医治的神。而且哈，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被神惩罚了很多次，被神杀戮了很多次，但是神的杀戮是有时间的，神不是永远向以色列怀恨，神也不是永远向我们基督徒怀恨。你只要有一天回转过来，愿意重新信真道，上帝就会医治我们。所以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传道，并且你会发现他还做一个工作，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教训人，并且他医治百姓各样的什么病症。弟兄姊妹，耶稣的医治不是今天大夫的医治，耶稣的医治主要指的是 赦罪，主要指的是医治我们里面的热病，医治我们里面的律法主义，医治我们那些跟圣经对立的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耶稣他不单自己医治，耶稣也教习了十二个门徒，把权柄给他们，让他们制服一切的魔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医治的教会，我指的不是说那种就专门强调信耶稣治病的那种啊，我指的是医治属灵的疾病。所以说呢，在何西阿书六章啊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啊。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岗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百姓鞭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所以说上帝呢管教我们有定期有时候，但是上帝最终会医治我们。好，而且这个医治也对应下边的这个重建，你看到没有哈，建造有时，大家看到没有哈，建造有时有一个拆毁，这个拆毁对应的那个是杀戮。我刚才讲过哈，所有不讲真道的教会，有一天你要持续不悔改，神会把你拆掉。所有那些在地上不讲一信诚意，不传扬唯独基督的教会，那些传扬什么律法主义，什么行为诚意的，讲什么生命的，他一定被神拆掉。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西方的很多教会就是因为离开了纯正的福音，所以说教会渐渐衰败，这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是一个警戒。我们必须谨守上帝的真道，在因信诚意的问题上，在唯独基督的问题上，一点都不能偏。然后呢，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建造也有时候啊，上帝会把那些啊不守真道的拆掉，那些他不能好好用的拆掉，然后来扶持那些讲真道的教会。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被拆掉，很多的教会衰败，但是神兴起了一些新的教会。在旧约圣经啊曾提到过，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些经文呢在使徒行传15章16节也出现过。也就是说呢，这个建造工作呢最终也是指向耶稣身上，因为当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重新修造了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把神的帐幕树立起来。所以说你去看这几节的时候哈，无论是杀戮，无论是这个建造，还有接下来的经文，你会发现其实上帝向我们基督徒，向那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为他指望我们，希望我们末后能够悔改去信靠他。三章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里实际上讲到的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讲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基督徒信仰历程的一部分。因为耶稣说，我们信主之后，世人会怎么样？逼迫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啊。这个哭啊，这个哀痛啊，它在旧约圣经当中指的是那种哀嚎啊。第一次出现呢，是亚伯拉罕在撒拉死那个死的时候，为他哀痛哭嚎啊。这里有两个对比哈，这个哭对应哀痛，笑对应什么？跳舞。好，我们往上看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经文跟新约耶稣讲的基本上是相连的。耶稣说，我实在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哭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的忧愁是有时间的， 我们不是永远忧愁，我们也不是永永远远活在这种痛苦当中。有一天上帝会按他的时候让我们喜乐欢呼跳跃。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过，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实际上这节经文在讲我们信仰当中的历程，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人生啊。我们看这个哀痛哈，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哀痛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看到没有啊，这里跟耶稣的教训是不是完全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后边有一个跳谷有时，这个跳谷是什么意思啊，在历代志上十五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哈，当约柜进了圣城的，趁着进了大卫城的时候，大卫在那里干什么？雀跃跳舞，这个指的是喜乐，赞美上帝哈。所以说呢，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来看三章五节哈，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原文圣经的意思是，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离开怀抱有时。我们来看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一定是指关乎教会，关乎信仰的。第一，你看哈，这是讲到两种关于石头的事情。第一种是拿石头干什么，去抛。第二种是什么，堆聚石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旧约时代呢，这两种行为是对立的。旧约时代呢，当讲到抛掷石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注意，是律法当中所说的用石头把一个人怎么样去打死，这个指的是审判哈。而堆聚石头主要指的是立约，上帝跟人立约，人跟人立约啊。你看那个在创世二十八章十八节的时候，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啊。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当中，这个雅各和拉班立约，然后他对众兄弟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啊。然后呢，拉班称石堆为伊甘尔萨哈都塔，然后雅各称那石堆为加里德啊，就是见证石堆的意思，说今日这石堆在你我中间做证据。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也是指信仰当中的两种，一种就是审判用石头打死，另外一种呢就是和平之约，然后呢堆聚石头。而且啊，你往下看后边说啊，怀抱有时，这个怎么样，这个不怀抱也有时，脱离怀抱也有时，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哈？当圣经谈到怀抱的时候，主要指这种意思，就是耶稣说啊，我多次像这个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把你们啊遮盖在我的翅膀底下。然后呢，圣经也提到，我们呢像孩子一样躺在天父上帝的什么怀中。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呢，在信了耶稣之后，他进入教会，然后呢，来到神的恩典当中。但是呢，很可惜，有些人呢，他没能将这种福分坚持到底。耶稣讲过哈，这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遇了患难或者逼迫，就立刻跌倒了。在约翰福音六章六节当中，当耶稣讲到那个他的身体，讲到圣餐的时候，圣经说，有的人说啊，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啊，从此之后，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说这个三章五节的经文呢，你会发现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审判有时候，然后呢和平和立约也有时候。也就是说呢，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逃脱，在律法之下你去看摩西的律法，所有的罪人很多时候那罪都要被石头怎么样打死，但是在基督里面，上帝通过耶稣和我们立约，立的是和平之约， 我们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而且当谈到后边这个怀抱和这个离开怀抱的时候，他主要讲到我们信仰当中。这样你会发现哈，我们呢在这么多年的信仰历程当中，包括以后你在建立教会的历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其实有的人呢，他领受福音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他是很欢乐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在最后就怎么样，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上帝的慈爱，离开了上帝的怀抱。所以说呢，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事情。三十六节说，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我们来看哈，寻找啊对应保守，然后失落呢对应抛弃。首先我们看这个寻找和这个失落，失落也是灭亡的意思，也是失丧的意思。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甚至说人子来我要拯救失丧的人。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也要说这节经文当中呢，首先讲到耶稣的工作，讲到上帝的工作，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来寻找人。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是寻找人哈。所以说这里说寻找有时，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当建立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这些教会的人不是一下都聚来的，有很多时候是上帝在他的时候一个一个找到这里来的。而且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呢，也有个比喻，就是有一只羊走迷了路啊，然后呢，这个牧人呢撇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怎么样迷路的羊啊，这就是耶稣的工作。后边说保守有时，然后呢这个抛弃也有时。这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保守和看守哈。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保守和看守呢，指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上帝对我们的看守。上帝呢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寻找过来之后，然后我们进入教会，上帝会保守我们。另外这个抛弃哈，也有弃绝的意思，这个主要就是说指的上帝的审判。当一个人弃绝上帝的真道，当一个人离开教会生活，离开听道聚会听道的生活的时候，上帝有一天会到那个时候把这个人永久的抛弃掉。所以说呢，在约翰福音啊十二章当中，耶稣说，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不悔改，他在世上作恶的时候，他如此嚣张的时候，圣经呢告诉我们不要去嫉妒恶人，不要去看他们，因为有一天上帝会把他们抛弃。第七节哈，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里你会发现，首先提到撕裂和缝补，后边提到这个沉默，就静默和这个说话。我们来看啊，首先看这个撕裂，当你看到这个撕裂和缝补的时候，你能想到什么呢？我能想到上帝和人的关系啊。在起初的时候呢，在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完美的，但是当人类背逆上帝的道犯罪的时候，神和人的关系就怎么样撕裂了。从那一刻开始，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人从此整个人类陷入到咒诅过程当中，人没有办法再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当上帝所设立日子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位神人之间的中保，他重新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连接起来，重新把我们向撕裂的不一样重新缝起来。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儿子使神和人和好，在教会当中。后面有一个哈，叫这个沉默有时，然后这个开口说话也有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个沉默其实啊，它和这个说话，它都是在指上帝，在指耶稣啊。因为我们说的话有没有意义啊？我们世人说的话没有意义。这个沉默有时呢，它第一次出现在撒母耳记三章一节，就是说在这个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也就是说，当以利这个事实秉证的时候，因为他的信心出了问题，所以说上帝呢不再恩待以色列人，上帝啊就把口怎么样闭上了。然后后边说这个开口说话有时，这个主要指新约当中圣经所说的啊，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他是不是说的话非常多啊？他天天出去讲道。这句话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呢，有一些经文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这个沉默有时，这个说话有时，他其实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在耶稣没有来的时候，所有圣经的奥秘，所有先知的话，你虽然能读，但你读不读得懂啊？你读不懂，因为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当耶稣开口的时候，当上帝开口的时候，圣经的话语就被耶稣解开，就发出亮光，能够照亮我们这些愚昧人。所以说沉默有时，说话有时，基本上就是这个含义。我们看三章八节哈，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个和好啊，就是和平的意思。我们来看哈，这里这个喜爱啊，对应的是和平，恨恶对应的是什么？是征战。你需要注意哈，恨恶对应的是征战。这里呢主要有四个字眼，一个是喜爱，这个喜爱我告诉你哈，它不是人的喜爱，而是神的喜爱啊。这个恨是谁的恨恶？是上帝的恨恶。当上帝喜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赐他平安喜乐。当上帝恨恶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将战争，将那些惩罚临到这个人或临到这个民族身上。而且你注意，这里有一个顺序非常有意思哈，首先是喜爱，然后是什么怀恨，然后接下来首先是什么战争，最后是平安。你要注意这里哈，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喜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呢也喜爱在基督里的教会。所以说呢，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爱到底。你会发现哈，到最终的时候，上帝会赐给我们完全的平安和什么喜乐。然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你需要注意，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真信的人，那些抵挡真道的人，将被上帝怀恨，上帝将把战争和惩罚赐给他们。所以说中间这块是上帝对付那些不信的人，然后开头和结尾自始至终上帝都爱我们，爱那些真正守他真道保守在基督里的教会。所以说上面几节你就要注意了，上面讲到天那个什么 天下万事都有定期啊，都有时候的时候，然后他有这么一个对比句哈，来就这么一个好几个句。其实呢这几句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事情，这一切都是谁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工作啊，都是他喜爱他恨我，然后他降下惩罚，最后他给拯救，他赐下平安。所以说无论是信的无论是不信的，能不能跟上帝脱离关系？没有办法跟上帝脱离关系。好，我们往下看。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三章九节。三章九节很有意思哈，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也要说这个三章九节这句话指的是哪些内容啊？就是上边那几节的内容啊，上面说什么什么栽种有时，什么杀戮有时啊，什么保守有时，什么抛弃有时。也要说上帝他爱人也好，上帝爱教会爱基督徒，包括上帝惩罚恶人惩罚那些作恶的，包括上帝管教基督徒，是不是很多时候是上帝亲自来到人间管教？不是的，是借着什么？借着生活在世上的人。也就是说，当你只有日光之下的眼光的时候，你不从耶稣基督这个日光之上的眼光去看上边那几节说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人在劳碌，人在彼此征战，人在彼此恨恶， 人在彼此欺压，所以说你会做出一个结论，这些事情有什么益处呢？啊，那些打仗的，那些医治，那些帮助的，他有什么益处呢？他们这样劳苦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人从日光之下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答案，他只看到这个历史啊在不断的反复啊，这些事情好像每时每代都在有啊，这每时每代都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没有信心，你凭你的肉眼看的话，你只能够看到这些表面，就是人在劳碌，其实这背后是神在做事。无论是惩罚，无论是降灾，无论是降福，都是我们的上帝在劳碌。三世界说，我见神叫世人受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给你那个重新翻译一下啊。原文的意思是，我啊考察这些工作啊，就是上文这些工作啊，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上帝让人的儿子们忙碌于其中。啊，看到没有啊？其实他的意思，这个忙碌在原文啊，就是降卑苦待受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让人的儿子们在其中受苦降卑啊。你听到这句话哈、啊？也就是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呢是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面坚持聚会，坚持听道，信而受洗，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样的人，他不再和世人活的一样，他充满着属天的喜乐。但是那些剩下的人，是不是上帝就不管了呢？不是的，上帝通过什么管他们？通过让他们受苦，让他们忙碌于啊上面那种反反复复事情当中呢，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就是说使他们忙碌，使他们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降卑和苦待的意思。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传道书非常适合传福音。我就非常惊讶哈，我以前觉得这个传道书能拿去传福音吗？但是我最近发现有一些不信的人，他听到这个传道书的讲道之后，他看传道书之后，他真的体会到他作为一个世人啊，在日光之下那种痛苦。所以说有很多人他也在向我们咨询，看看能不能过一种新的人生，能不能有一种日光之上的生活，能不能有永远的盼望。所以说神叫世人经历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个世人在原文是人的儿子们啊，这句话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就是创世纪啊，你看最早是说神的儿子们和什么人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是信的，人的儿子是什么还没有信的，但是上帝呢也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看下面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永生原文是永远的意思，但是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我们来看哈，我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原文是这样说的，他所造的一切都按着就他的时候成为美好，他又将永远永恒放在他们心里。然而人无法察觉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一切作为。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问一下为什么不能察觉？因为你的眼光在日光之下，因为你不在基督里啊，因为你没有信心。好，我来看啊。首先呢，以赛亚书45章7节说啊，上帝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都是我耶和华。所以说世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上帝老霸道了，哪有美好可言，这不说整谁就整谁嘛啊。有所谓，我们来看啊。你会发现啊，上帝说的很好，上帝做一切的事情啊，你不管人看着好看着坏，最终都按他的时候他的这个方式成为什么好的。这个美好在原文指的是容貌俊美哈，就是说亚伯拉罕说撒拉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啊，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帝呢会使最终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结局都成为他眼中看着好的。就像创世纪5章2节啊，这个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什么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然后上帝做这些事情，就前面什么杀戮有时啊，栽种有时啊，拔树有时，是为了什么呢？包括后面所说的，使世人经历极重的苦难，是通过这些把永生以及对永生的盼望和渴望安置在人的什么心里。我想问一下，这个只是安置在信主的人里面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是安置在所有人的心里。因为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姊妹，其实不存在真正的无神论的。我告诉你哈，今天那些上层下层的所谓的无神论，他也去庙里去啊，去求啊，去插签哈。他所说的无神论只是一种对外的口号，其实很多时候越说无神论的人呀，他背后越去交鬼啊，越去搞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永生也好，关于世界上存在神啊的这种感动啊，这种认识啊，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放在人心里了。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在世上受苦的时候，他会高喊苍天啊，上帝啊，来给我伸冤吧啊！为什么呢？那时候想起上帝来，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你注意最后一句哈，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句话非常重要哈。也要说世人他心里能感觉到有神，但是他不明白神到底在做什么。他看历史历代那些事儿的时候，什么什么生有时死有时，这个栽种有时拔出有时的时候啊，这个征战有时杀戮有时，他觉得我怎么一看这些工作，我就感觉不到上帝在做什么啊，好像他不明白神在做什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句话啊，什么叫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他就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怎么样，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理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起初到现在到末后，神一直在怎么样，在做事。你要注意这个神在做什么，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所以说啊，你离开基督的时候，你离开上帝向世人传福音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上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明白上帝在做什么。你最终呢，可能最多是向那些改革宗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啊，上帝有绝对主权，他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任何的事情都不是任性而为的，上帝所有的事情首先为了他儿子基督做的，另外为了基督在世界上的福音所做的。所以说，当你看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的事件的时候，人无法理解，是因为人不在基督里。你要明白啊！而且这句话、这节经文啊，它主要指的是人，也可以指向人解读圣经啊。因为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这些杀戮的事情、这些建造的事情、这些拔出的事情？是的。所以说，当一个人不在基督中心啊，不在因信称义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人看到的旧约圣经啊，里边除了杀戮啊，除了征战，除了哭泣啊，除了一些事情，人根本看不到什么，你知道没有哈？所以说人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但是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啊，一切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一切又是为他造，他在万有以前，万有也靠他而立。耶稣呢，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向我的话都必应验啊！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看到没有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当中那些征战、那些杀戮、那些建造、那些拆毁的时候，那些到在讲什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那些都是在讲基督。你在基督里边时候，你才能看懂圣经。所以说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是为了让我们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转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从世俗小学转向聚会听道的教会生活，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说人从始至终不能参透，但是你来到教会来聚会听道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让你明白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关乎教会关乎基督的。我知道世人莫强于终身喜乐行善。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哈，你听好。他这句话他中文翻译的时候，他光强调这个喜乐行善，他光强调行善，但他忘了一句话，原文你听好哈。我知道对他们而言没有一项事是好的，除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喜乐行善。看到这里哈，也就是说原文圣经首先告诉我们，世上有没有善？没有善。世上世人有没有真正的好行为啊？没有真正的好行为。所以说你看和本的时候，你光看到啊行善行善行善啊，这个今天这个三字，包括中国这些律法主义者天天讲行善啊，行善行善行善，但他忘了一句，上帝说日光之下无善事，日光之下人所做的都是虚空，日光之下你所谓的善事在神眼中基本上都是恶事。因为在这里你要注意哈，这个好啊在原文的意思是神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没有一样是神看着是好的，你明白吗？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你真正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的时候，真正从世界转向基督里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作为被上帝悦纳，你要明白哈。后边说除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喜乐行善，我们来看哈，当一个人他真正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时候，当一个人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的时候，首先他会经历那种喜乐，你看到没有哈，喜乐啊，极大的喜乐。你看利未记哈，你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要欢乐七日，罗马书12:12说在指望中要喜乐，腓立比书4:4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后边讲到行善，讲到善行，这里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下。你会发现哈，这里是不是上来就讲善行啊？不是的哈，这里首先说你没有善行，你听到没有哈？因为你是瞎子，你是罪人，说你在世上没有一件善行。后边说当你活过来的时候，当你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开始喜乐，然后你在基督里面喜乐的时候，上帝会感动你，让你去做任何事情，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呢，当提到善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在申命记12:18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罗马书3:12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影，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以弗所书2:2呢是这么说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什么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谁做的？是上帝做的。后边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有一件是我们自己行的吗？没有。当听到善行的时候啊，你去看这个提多书3:8啊，使那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啊，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然后呢，在提摩太前书呢也提到过啊，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然后呢，在提摩太前书5:10也提到啊，这个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我今天重点讲一下圣经提到的善行哈，我再次强调一下，首先这个善行的基础是在基督里，而且你去看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些善行主要指的是支持教会，支持福音事工啊，包括接待圣徒，供养这个传道人，供养牧人啊，这是圣经所说的善行，并且呢要帮助那些落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啊，因为受逼迫，因为福音的缘故啊遭难的人，这样呢我们不可弃绝他，要帮助这样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有很多的教会呢，他脱离基督，脱离这个信心来讲善行是非常可怕。 所以说你看在中国这个圈子里，尤其这些三字的官方教会啊，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能拿着大把的钱去盖一个空洞的建筑物，然后到外头去啊搞一些所谓的福音事工啊，到外头去撒一些钱，但是他从来不资助传道人，他从来也不供养牧人。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过去在三字服事基本上有三年的时间啊，我经常跟这些人在辩论啊，他们总是说啊，你老是讲因信称义啊，不讲行为，不讲善行啊，说的好像他们真懂善行。我跟你们说，我在他们那基本上服事三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真正的去按神的旨意去做过善事，去资助过任何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谈到善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这善行本身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是上帝的旨意，是圣灵的感动，而非我们自己的善行。而且这个善行，我再强调一遍，它的范围是属灵事工还是属世事工啊？是属灵事工，指的是教会福音以及资助那些传道的啊，包括说那些接待那些就是受难的，为福音受逼迫啊遭难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当中所讲的善行，而不是世人包括中国那些三字教会那些律法主义者讲的善，他们讲的善行没有意义啊，他们讲的善行很多时候在上帝眼中啊，那是恶行。我来看三章十三节哈，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弟兄姊妹，在这里啊，讲的就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他在福乐和喜乐当中，你看到没有哈？首先说，这些人他吃，而且怎么样喝？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的世上的吃喝，因为这里他都指属灵的含义。这里就是说的，耶稣说：“我的肉是什么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吃的。”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人人都要吃喝人子，人人都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这样人人才能有永生。而且哈，在他一切的劳碌中怎么样享福？你注意到没有哈？前面谈到世人的时候，谈没谈到劳碌？谈到，那劳碌苦不苦啊？那劳碌非常痛苦，非常虚空，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赏赐。但是你会发现哈，我们在教会里生活的时候，我们安心听道，我们凡事听从上帝，受圣灵的感动，按照神的真道而行，而且我们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并且呢，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工都是跟教会有关系，都是跟福音有关系，都是跟资助福音、资助传道有关系。在这样的正当的劳碌当中，我们不单不会感到痛苦，不单不会感到羞耻，不单不会感到难过，我们反而乐在其中。我们在这样数天的劳碌当中，从此享福。而圣经说，这样的劳碌不是神给人的咒诅，而是什么？神给人的恩赐。你看到没有？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真正的信仰和虚假的信仰之间是天地之别。表面上都在吃喝，表面上都在劳碌，但是世人的吃喝、世人的劳碌没有任何的意义，是虚空的虚空，是日光之下的虚空。但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吃喝、我们的劳碌具有永恒的意义，因为这本身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啊。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三节呢，也跟这个传道书五章十九节是对应的啊。那里说，神赐人财，那个财货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你看传道书从第五章也在强调这个事情。而这个恩赐在原文啊，它是礼物和赏赐的意思。你看到没有哈？是不是上帝把属灵的吃喝赏赐给我们了？上帝也把属灵的工作赏赐给我们啊！在基督里面做的越多越幸福，在基督里面对教会、对传道、对传道者这种劳碌是上帝给一个人的恩赐。好，我们来看，所以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中呢，保罗说了，你听好啊，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你看他说是神给他的恩哈，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保罗确实做的比别人多，但是他一点不骄傲，他说什么？他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所以说我们在主里的劳碌是有意义的，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不再是日光之下的虚空，将来呢要得到赏赐。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啊，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并必得大赏赐。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看14节哈，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来看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首先他告诉我们，上帝一切所做的，神一切所做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有。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人做的没有永恒的价值，你一定要记住哈。但是神做的一定有永恒的价值。你要注意什么叫神做的哈？第一种是神亲自做，创造天地万物是不是神亲自做的？有没有价值啊？有价值。另外一种啊，是上帝差派天使差派人做的正当的事情，这种算不算神做的？那当然是神做的。这种有没有价值啊？有价值。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劳碌，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工作，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差我们做的。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说呢，出于神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属于神的工作也具有永恒的价值。神只有当神在我们身上做，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工作才像上文所说的都必永存。而且哈，无可增添无可减少是什么意思呢？用准备注意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把圣经闭上，我们把神的话撇在一边，我们自己建教会，我们自己行善，我们自己做事，你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第一个是你做多了，或者什么你做少了。你要注意啊，我们想啊，我想跟神想完全不是两回，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出于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不会说最后缺少什么以至于显得做的亏欠和不足，也不会于以至于说什么做过了以至于行义过分不道歉而死。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我们要靠着神的道，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感动，在基督里面去劳碌，而不是靠着自己去做。那样的话你不是做多就是做少。你会发现哈，或者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呢？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这句话很多人不好理解，大家听一下。很多时候哈，当我们在这个信仰开头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去发热心去寻求信仰的时候哈，我和我的妻子走过这样的弯路哈，我们在改革中啊，在灵派在一端里面都带过啊，也没少发热心啊，钱也没少花哈。我们就最后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呀、啊，当我们做完那些蠢事的时候，最后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真正的教会，让我们领受真正的真道，让我们听啊，就是说。那真正的牧师给我们讲真道的时候，我们在对比过去的服事，对比过去的热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从前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罪恶，何等的污秽，何等的虚空，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智慧，何等的真实。我们从此就开始敬畏他，去聆听他的真道，去研读他的话语。我们这些从粪坑当中出来的人，从异端极端出来的人，我们唯一的感慨就是我们留在这样一个真正的教会，这样一个圣礼圣道型的教会，我们永远不想出去了。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活在真理里面，愿意一生一世活在真道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比了我们跟上帝的区别，我们对比了我们所做的跟上帝所做的区别，我们就明白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愚蠢，任凭我们经历这样的蠢事，这样的损失的时候，他是为了在末后的时候让我们对他有一颗敬畏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今天当我们这间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事工开展起来的时候，神真的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对上帝感恩，真的是对上帝敬畏。有很多人他羡慕我们这样的聚会， 所以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又在幕后把我们拯救出来，是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有敬畏的心。而敬畏的心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什么的敬畏？对他话语，对他圣言的敬畏。我们要坚持聚会听道。我们看圣母节哈，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或者翻译成啊，并且神再寻回那已过的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当诗人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所谓那个现今的事指什么时候的事？你就要明白哈，他所谓那个现今的事指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事情。他说的将来的事指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往后耶稣再来那个时代的事情。后面他说神使已过的事情将来重新来过，或者说在他之前已经过的时候在这里再重新来过。你要这么明白，而且是神亲自把这事情重新找回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我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这句话，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常，其实不平凡的。你要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事情会在旧约圣经反复出现？什么事情会在将来一定出现？上帝会让什么样的事情被寻找回来？而且你要注意，这本身这些工作是谁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有没有你要明白哈？我给你讲个比，我给你用简单讲一下啊。在圣经启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圣经说，这该隐是种地的哈，亚伯是干什么的？牧羊的。亚伯的工作是什么？把羊群中头生的怎么样献上？你再往前看哈，当两个人犯罪被赶出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用什么做了件衣服？用皮子做了件衣服。然后你去看旧约圣经当中，摩西五经反复强调献祭、会幕、帐幕，而且以色列人也总是在反复做这些事情啊。你发现无论是就是说有的时候衰败了哈，不再进行圣坛，不再进行献祭，但是当上帝派一个仆人把这个以色列更新了，他们又开始有这样的信仰生活。如果你再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说一遍，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说，从旧约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着献祭、献祭、献祭、会幕、会幕、会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今的事情怎么样？早先就有了。所罗门那个时代也有这样的事情，在所罗门之前也有这些献祭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也早就有了。你听好哈，也要说。旧约的这些献祭啊，这些会幕啊，它都是预表，它实际上它指向的是什么？将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但是当我们这些生在这个时代的信徒，我们在看耶稣受死这个事情的时候，传说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在早先在起初就有了，并且神使那起初已有的事情重新来过，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来过。你会发现整本旧约圣经不断的在讲献祭，不断的在讲会幕，到新约的时候，在两千多年以前，耶稣基督这一位实体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是旧约所有预表的实体，他是真正的上帝的羔羊。而且旧约当中的会幕在今天就是我们的什么？教会。所以说这些圣经非常奇妙，传道书三章十五节说，现今的事情早先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信息并不是我们发明的，在旧约早就已经记载了。所以说在将来的事情呢，在圣经当中也早就记载了，神使这些已过的事情重新再来。 所以说呢，第一呢，这里讲上帝的工作；第二呢，这里再讲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关于基督的信息，关于因信称义的信息，整本圣经的记载和阐述是完美而统一的。好，36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尖子，在公义之处也有尖子。我们来看啊，你会发现诗人刚才讲论了很多的事情，他信心满满，他真的是有了信心。哎，这一会儿他的目光再一次怎么样，转向了日光之下。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传道书有一个特点，诗人的眼光总是在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来回的变化。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非常痛苦，有的时候非常软弱，他有的时候非常有信心。所以说这里3章16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一个基督徒他明白真理，他坚持聚会听道，他领受了圣言之后，他明白了神的工作之后，他再回到日光之下的时候，他就看得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看到了什么哈。他发现在日光之下审判之处有什么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啊，这审判之处，这些审判官是谁设立的？是上帝设立的。圣新约圣经说这是神的用人，要用来惩恶扬善的，又用来帮助教会帮助基督徒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说他们能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不能。所以说你今天你会发现哈，诗人实际上他在2000多年以前呢，而不是2000，这好几千年以前他就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为什么世上有罪恶？因为在审判之处有罪恶，因为在掌权者那里呢没有公义。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个审判之处，有个公义之处啊，公义之处和审判之处都是讲审判的意思。那里有什么奸恶，奸恶的意思就是罪恶的意思。要说本该公义的地方没有公义，本该正直的地方没有正直，本该应该帮助教会帮助基督徒的地方却成了欺压教会抵挡基督的地方，因为那里有邪恶，有罪恶，有魔鬼。弥迦书7章3节说，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彼此结连行恶。看到没有？然后传道书4章1节说了，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一切的欺压，看那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为什么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传道书10章5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处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这个传道者他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罪恶以及罪恶的源头源于审判者的不信。我们来看3章17节哈。但是呢，你会发现传道者并没有因此愤愤不平，他反而是很有信心的，在3章17节说，我心里说，是不是嘴上说？不是的。有的人嘴上说上帝会审判，上帝公义，其实心里说，哎，我也不大相信，知道吧？你看他说，我心里说，这是他内心的信仰啊。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呢事物一切工作怎么样都有定时。这个我心里说等于说我信，我信什么呢？我信我讲的道。他是不是上面刚才讲过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所罗门这个传道人是自始至终统一的传道人，他不是说他讲这些然后他信的是另外一些，他怎么讲他就怎么信。因为他信什么？他信生有时，时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所罗门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他看到日光之下不公的时候，他知道上帝有一天一定会一次性的永远的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呢，这里我们也去看约翰福音，耶稣说哈，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什么时候？在末日要审判。所罗门是一个相信末世的人，相信耶稣再来的人，相信上帝以后会永远审判的人，所以说这是个有信心的人。在犹大书1章当中呢，圣经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有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复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了得便宜谄媚人。所以说这里讲到末世论，讲到对将来审判。38节哈，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我们来看哈，世人是不是再一次心里说，是的，世人说什么？世人说你会发现哈，上帝为什么有时候允许一些啊愚蠢的这样的审判官啊，罪恶的审判官，没有公义的审判官在世上呢？他是为了谁的缘故？为了世人，为了那些没有信的人的缘故。为什么呢？要试验他们。这个试验的原文啊，有这样几个含义：第一个是洁净，第二个是拣选，第三个是炼净啊。实际上，上帝呢，他允许这个世上苦难出现，是为了让人能够思考人生，让人能够转向信仰啊。试验他们，结果让他们知道什么？自己不过像什么一样？像兽一样，像动物一样，像牲口一样。诗篇103篇14节说，因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人和动物是不是都是土造的？是的。这个诗篇94篇说，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就是动物哈。这个神骂人很有意思，神直接说人是动物，人是畜生。你们愚妄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箴言书12章1节说，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啊，就是不听道的啊，不听真道就畜类。耶利米书10章说，他们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个人都成了智慧，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在诗篇73篇当中呢，诗人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让人知道自己的愚蠢，人只有承认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人才能转向上帝，转向基督。19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也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36节啊，圣经说的非常的残酷哈，说这不信的人呀，遭遇什么是怎么样，兽也遭遇什么，要说人活着像畜生，不信的人呢，在世没有指望，是虚空的，像牲口一样。因为人若不信耶稣，将来的结局是一样，就是说你一定会回归尘土，你一定会灭亡。而且他提到过哈，这个怎样死怎么样，那个也怎样死，连气息都是一样的。人在死这件事上，实际上不能强迫畜生啊，畜生有一天是猪牛啊被宰杀，你到有一天也得死。说这就是虚空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7章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实际上，当一个世人真正认识到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他蒙恩的开始。而且哈，我们来看传道书3章20节，都出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所罗门实际上是在讲创世纪3章19节啊，因为你怎么样？本是尘土，从尘土生，你是从尘土出的，你本身尘土怎么样，人要归于尘土。再往上，而且呢，在哥罗前书当中呢也提到过，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要说所有在亚当里出生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罪人最终都要灭亡，若不悔改，若不信耶稣，都没有任何的出路，最后都像兽一样出于尘土，然后最后怎么样，归于尘土。好，往上看。21节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下入地呢？你首先注意这里这个含义哈，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其实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虽然提到有人，提到有兽，其实他讲的还是两种人。这种是什么？那真正的人， 神所造的，神所拯救的人啊，像人的人。这边这种是什么？兽啊，活得不像人的啊，就是说那些像牲口一样活着的人，没有指望的人，没有信的人。前者最终结局是怎么样？到天上去。后者是什么？坠入地狱，坠入阴间啊！你看到是不是这样哈？而且你会看到没有哈？前面有句话叫什么？谁知道？谁知道啊？首先啊，他说人最终啊，人的灵魂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什么？不是肉身，而是灵魂。看你灵魂是否得救，看你灵魂是往上升还是往下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三章二十一节他来了一句话，叫“谁知道啊？就是谁能知道啊？”要说世人感叹哈、啊。谁知道这人是得救还是下地狱啊？这事情谁知道？我问一下，谁知道？耶稣知道。所以说，耶稣呢，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故事，啊，是财主和谁的故事？拉撒路的故事。说后来呢，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怎么样？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当谈到天堂，谈到永生，当谈到地狱，谈到硫磺火候的时候，谁解释的最清楚？耶稣。因为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说世人说谁知道啊，他其实在说什么？耶稣知道啊，一定是这样。往下看。故此22节哈、啊。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句话原文什么意思？我给你念一下。原文的意思是：我看人没有比在他工作上的喜乐还好，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发生的事情，谁能使他回来看见呢？你要注意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里后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他说。哪有没有一个人，就是谁呀、啊，能够知道他身后发生的事情，并且呢，他不但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他还能回来看。弟兄姊妹，这里、啊、指的就是什么呢？死里复活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身后的事情，但是耶稣知道自己身后的事情。而且耶稣不但知道自己身后的事情，耶稣他死了以后，他还能从阴间再回来，来去看他死了之后再回来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人知道死后的事情，也无人能够从死后回来，只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也预言过耶稣受难受死，那你说，你看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看后边哈，他必看见什么后裔？你看他看到身后的事情哈，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而且你往上看哈，往上翻一点，前面这么翻一点。他说啊，我见人莫强如他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也就是说，这个人哈，他不单能死而复活，他。在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还能看到自己劳苦的果效。你再往下看，以赛亚说这么说的哈，他必看见什么？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在讲我们的基督，因为没人知道死后的事情。没人知道死后的事情还能回来看自己劳苦的果效，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死，降在阴间，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看到了他的教会，他看到了他的后裔，他看到了今天的我们，并且他将永永远远的活着，而且呢，他会看到自己受死的这种劳苦的功效，他便心里欢喜。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传道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他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呢，以腓立比书的二章的经文作为结束。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便使荣耀归于父神。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传道书第三章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以上的聚会，以上的查经讲道。我们祈求你传道书第三章的信息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借着你的圣言，能够印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心里，并且不但印在我们的心里，也印在那些在远方一同与我们追求信仰，一同与我们查考圣经，与我们有一样信仰的弟兄姊妹心里。愿你恩待我们，也恩待他们。求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